酸甜药子江建臣，为了寻找盗宝贼，在大街小巷正转悠，突然唰，发现个夜行人进了豪华府邸。夜行人入官宅，非抢即盗，绝非善良之辈。我瞧瞧。江建臣在后边紧紧的跟着。这座宅院呢、太阔了，呵，高大院墙啊，屋子建筑都是斗拱飞扬，廊回路转，亭台楼阁，气派宏伟。他跟着那人后边死盯不放，转来转去，来到一个幽静的小跨院。那人来到院内，轻轻的啪啪啪拍了三掌，里边有人听见，门一响，从里边走出个妖艳的丫鬟，借着门前的灯光，五凤楼看得清清楚楚。哎呀，这个丫头长得也太美了，小巧玲珑。哎，这小脸啊，嫩潮潮，粉嫩嫩的，两个月牙眼睛眯成一条缝了。他来到院里，压低嗓音说：“哎，我的傻二爷，这什么地方？你怎么能随便的来呢？”那个夜行人急步贴了上去：“嘿嘿，我不是想你吗？”说着，他动手动脚的：“嗨，你干什么？”这丫鬟故意的扭动身子，他往江建臣藏身地方看了一眼，搜了个媚眼儿，猛然从怀里掏出短刀，噗的一声，正扎进那个人的前胸，接着放声大喊：“来人呐，有贼啦！”啊，可把江建臣吓坏了，因为这女的真坏，她把人杀了，她还有贼。哟，我在这儿啊，不好，我得走。想着转身刚要走，这院子是皇亲国戚家呀，巡逻的老了，后边呜围上20多人呢、为首了三个锦衣大汉，从服饰上一瞧，江建臣心头一颤呐、哎呀，这是王氏亲戚的兵丁和家将，这怎么办？看来那个妖艳侍女看出自己忍身之处，他才故意杀人栽赃于我，可我说不清洗不净的，这可麻烦了。他想要走，那个三名锦衣大汉逼了过来：“哎，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到这儿杀人？杀完人还想走吗？”哎，唰，举刀就剁。江建臣一想，这算糟喽！嘿，我怎么净摊倒霉事儿？他用眼角余光一看，那个妖艳的丫头啊，在那眯缝眼睛正笑呢。哎呀，笑那个甜，那个美呀，可把江建臣恨死了。这丫头太坏，怎么办？我得快跑！慌忙之中，抽出自己1尺2寸短刀，唰唰唰几下子，真快呀！这刀也真准。啪往上一挑，把三个锦衣大汉的喉管都给拉折了，死尸扑通一倒，往这一乱，杀人喽！江建臣抖身上房，嚓嚓嚓嚓走了。他不敢直接奔破庙，他兜了个大圈子。再看那侍女，瞧见地下躺了4个人，军兵在这围着。哎，围着干嘛呀？把死这几个人都拉走埋起来啊！就这阵房门一响，从里边走出个少妇。这个少妇珠光宝气，呵，落落大方，太美了，美的真迷人。米儿，出什么事了啊？夫人，这不死了几个人吗？你看看谁杀的。哎呦，这可不知道，身手太快了。嗯，我也瞧见了。这个美丽的少妇来到死尸前，仔细看看伤口，陡然颜色一变：“妮儿啊，哎呦，来者好厉害呀！你亲自去告诉二太爷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摸清此人的来路，再传我的话，立即 撤离此地，别忘了收拾净东西，听着没有？哎，夫人，我知道那个人他跑不了，我知道他在哪，他在破庙里呢。米尔抖身上房走了。再说江建臣离开大院子，绕了挺大个圈，心还腾腾直跳了。嘿，别人杀人，我在这给盯着，你说怎么遇到这事了呢？得了，我哪也别去，我回去啊睡觉。就这样，他又回到暂时栖身的破庙。这阵啊阴天了，哎呀，阴得很沉，好像乌云压到头顶。他进庙门，刚刚脚踏台阶，正殿的门咣分为左右，从里边走出三个人来，两个高个一个矮个。天虽黑呀，江建臣目光何等敏利，因为离得距离太近了，已经看清是二男一女。那个女的他认出来了，就是刚才见过的妖艳使女米尔。两个男的，一个是黑瘦老者，另一个是20多岁的年轻人。江殿臣一下子明白了，七兄到底露出了行藏，因为从五凤楼和李明口中已知道近日来京城所发生事，猜想黑瘦老者必是克登峰。为了想多知道敌人一些情况，他面对三个手持兵刃的绿林杀星啊，好像没看见，旁若无人，大步腾腾腾往大殿里走。如果对面三个人要不躲开，两下得撞到一块儿，竟逼着那三个人又退回大殿。江建臣暗暗得意，进大殿之后还不理他们，取出蜡烛，拿着火种插把它点燃了，放在神台的长桌上，大殿里亮了，然后自己坐在蒲团上盘膝打坐。嘿，这一切可把那三个人气坏。书中暗表，黑瘦老者正是克登峰，他接到妖艳使女米尔的传话，和他的大儿子克文霄挑选8名得力助手，由米尔带路找到破庙。8名助手就埋伏在院内。他一看江建臣目中无人，反而被吓住了。半天克登峰才告诉米尔，去问问他是哪来的。哎，米尔晃动着柳腰，浪声浪气地说，哎，大胡子，别摆谱了，既然敢进山，就不怕有狼，告诉我你姓啥啊，从哪儿溜出来的。江建臣看都不看的眼，反而把眼睛闭上。客官小伙了，哎，你耐什么狂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说到这儿，手中鸡爪抓呼向江建臣的头顶抓来。女儿喊了一声，嗨，我的大少爷要活口。再看江建臣呐，一动不动。当鸡爪抓距离头顶不太远的时候，他坐下的蒲团呐，好像安上滑轮，向后滑出半尺多。克文霄的鸡爪抓抓空了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收拾不住，差点磕到莲台神座上。啊！再看江建臣坐下蒲团，又滑回原处。客文霄脸上一红，双脚一踏，气贯左臂，使出全身力再抓江建臣。尼儿拦住了，大少爷，你别动手，别气坏了。哎呦，我说大胡子，你可好功夫，我来试试。说到这儿往前探身，伸出玉臂和这两胳膊像白莲藕似的，手指啊像葱白一样雪白雪白的，五指变成钢钩，一起抓向江建臣的双肩。这回江建臣没往后退，而是往前一滑，凑到米儿身旁。米儿误会了，这女人呐真有股子浪劲儿，一见江建臣不退反进，他错领会意思了， 以为大丈夫难过美人关，他一向以美艳迷人，故此叫迷儿，认为江建成也为自己的美色所迷，有意和他勾搭，他咯咯一笑，哟，你怎么往姑娘怀里装啊？你要干什么？说着整个身子往这一歪，他想把江建成压到下边，同时手腕一翻，一把匕首已经拔出来，打算趁着江建成昏了头的时候一刀扎伤，然后抓活的。他想的挺好，可惜呀、看走眼了，他明明眼看呢要压上了，却扑空了。江建成躲开，整个身子这迷儿差点趴在地上，要不了妈耶。可这女人脑子反应太快，身子刚一着地，左手一按地面，身子扑棱像条蛇一样这么一滚，那把匕首唰又扎向江建成的前胸，那就是又快又准又狠呐、再看江建成身子没动，左手一伸，啪一抓，往回一拉，一伸一抓一拉，三个动作快如闪电，那只迷儿也落入他的手里。老当家的克登峰可是大行家，知道对方的功夫深不可测，就看江建成只一探身就搭上迷儿，那个拿刀的手腕一抓，把刀给夺过来了，一拉，迷儿身躯已经横在对方脚前，并且点了穴不能动弹。迷儿忽闪忽闪那个大眼睛啊，一动不能动。这下可气坏了克登峰的大儿子克文霄。克文霄对迷儿的姿色早已出一弦三尺啊，多次勾引迷儿，只是若即若离，逗得他心痒难挠啊。今天见迷儿被对方给制住了，呵，往那一躺，丰乳细腰圆臀，他起了奋勇救美的念头，我要把他救了，他是不是就归我了？一咬牙，鸡爪抓，奔江建成的面门，随后左手去抢迷儿，他也是色迷心窍，拼上了性命。这阵儿啊，迷儿短刀已经落在江建成手，他用手掂了掂，挺趁手，接着就看这大少爷克维霄扑了过来。江建成想，我就拿你试试刀口吧。他铁腕一翻，短刀的刀背正砸在克文霄的右手腕上，咔嚓一声，手腕子骨折了。随后刀光一闪，唰的一下子，这刀啊是由下边往上边挑的，要按刀角说叫挑字，把小腹一下子给挑开了，一直到肋间。克文霄来个大排堂，他爹一看儿子死了，当时眼珠都红了，大喊一声：“来人呐，给我上！”只见从外边窜进八个手使鬼头刀的壮汉，呼啦拥了上来。老东西克登峰咬牙切齿：“给我收拾下点子，每人可以在柜上支取500两银子。”重赏之下有勇夫啊，一齐奔江建臣下了刀了。江建臣呢、想起一句古训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钻天鹞子站起来了，他刚想还招，猛一抬头、就见老东西克登峰恶狠狠的看着迷儿，他低头看看脚下这个丫头，这丫头的眼神中露出惊慌，带着一丝的悲伤。江建成从地上的迷儿突然想起改恶向善、忠心耿耿的胡梅，他当时做了一个不合情理的决定，迅速把刀交到左手，右手啪解开迷儿背点的穴道。老东西克登峰一看颜色大变，心想：这迷儿落在这个人手，将来要是招了供，对我大大不利，得杀人灭口。他一抖手，唰，双手齐射，打出13根黑狐钉啊！ 都奔明儿来的。江建臣一笑，用右手挥刀，就这一下把十三枚黑虎钉全部震得反弹回去。黑虎钉啊没有打这个俊俏的米尔，反倒向那八个恶汉射了过去。出其不意，八个人就有一半受了伤。米尔挺身站起来，现在脸上没有妖艳的媚态，变成狠毒怨恨。是这个人救了我吗？还没等明白，江建臣左手一顺，给你，把短刀递给米尔。米尔弄不懂江建臣什么意思，愣到这儿了。就在这阵儿，老家伙克登峰掌中三门剑，一个白蛇吐信，唰，奔米尔的后心扎来。江建臣一看不好，赶紧把米尔啪往怀里一带，左手刀啪迎了过去。金铁交响啊，和克登峰一下对了三刀两剑。直到这阵儿，米尔才如梦初醒。天哪，我差点死了，两世为人呐、啊、我这条小命是被自己打算屠宰的人救了两次，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下了真正的感恩的泪水。他激动的高喊：大胡子，你人虽不怎么样，心眼真好，带我走吧，我伺候你一辈子。江建臣没理他，把脸一沉，再次把短刀递给他，给你。啊，哎，米尔这回明白了，他把刀接过来，紧握刀把。好，这是叫我报仇。就在这阵儿，四个大汉挥舞青光闪闪鬼头刀，奔米尔砍来。江建臣哼了一声，把米尔往旁边一带，自己用身体保护他，同时用新打造的短刀刷了一下插了过去。只听一声惨叫，四个像牦牛似的壮汉扑通摔倒在地，全部是被大开膛啊。现在神医来了也活不了了，米尔喜的泪水乱转呐、啊，恨不得把头啊拱进江进臣的怀里。哎呀，大胡子，有你坐炕上吗？米尔可算福气大了，杀对宰。老家伙克登峰的心真凉了，他现在恨米尔。告诉四个带伤的大汉，快先把这个婊子给我宰了。这四个带伤的大汉战战兢兢的又围了上来，哪知米尔刚刚一笑，就凭你们四块料，要都挂了花，还想立功领那五百两花红吗？呸，别要钱不要命了。哎，老东西克登峰怎么不自己耐命？生死关头啊，那四个大汉止住脚步。克登峰一看这四个大汉不听他，心狠手黑，扬手唰打出八颗黑虎钉，有六颗分别射入三个大汉的后心，只有一个人呐、微微射偏了一点，侥幸未死，那三个全死了。米尔一看知道了，哟，大胡子不好，那个老贼要跑要溜，快抓住。果然老家伙克登峰一鹤冲天，唰从大殿里冲出去，来到山门前，再想追来不及了。江建臣一甩手，撒手把短刀啊扔出去了，短刀化成一溜寒光向克登峰后心窝扎了过去。这个克登峰啊身体在半空悬着，他武艺再高也难逃一刀之险。尼尔乐的刚要喊大，他说大胡子没说出来呢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在山门左侧唰凌空窜出一条黑影来。这个人呢、手中拿着三门剑，看见短刀用剑趟了一颗，那把短刀一偏唰定入山门右侧的一颗古柏上。不知道啊江建臣多大力道啊，连刀柄都进去了。这样一来克登峰算保住性命。米尔吓坏了，
啊，大胡子，不好，大太爷来了，刚才你打的是二太爷，快想办法。这是客登山。
江建臣走下台阶，抬头一看，一看那两个哥俩已经凑到一块的是一胖一瘦，客氏家辈分最大，两个人每人一口丧门剑，特别是老二客登峰啊，恨死眼前这个穿蓝衣服大汉，要不是大哥客登山救了他，自己死与废命啊！有了哥哥，两人联手再也不怕面前之人。敏儿吓坏了，紧挨着江建臣低低音声说，大胡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是七兄里头两个辈分最大的当家的老大老二，除了那个总舵主大小姐之外，他们两人权最大，大当家的是我家大小姐的亲爹，可他始终是大小姐的前站，他一现身，哎呀，大小姐马上就到，大胡子别冒险拼了，我可舍不得你死，快带我逃跑吧。啊，米尔这一叫江建臣逃跑，助长了客登山客登峰兄弟二人的凶言。朋友，你是哪来的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为什么和我们客氏弟兄为仇？江建臣不敢报名，为什么？一报名这俩人非跑不可，现在是想通过这俩找到盗宝贼。江建臣一阵冷笑，姓客的甭问我姓什么，姓什么也都杀你，小子你找死。两人搭成十字架的方文剑擦了一声互相一震，同时唰，两口剑化成两条金蛇奔江建臣扎了过来。尼尔吓坏了，哎呀，大胡子叫你刀宝硬是不听，这他妈鬼手十八锁魂剑，快跑。他一边喊着一边想要挥刀去拦。江建成一看这米儿还遮着血性，他上去白白送死，急忙扣住他的手腕，别动，别出手，你闪开，现在不敢把他扔了，如果一撒手非死不可，只可拉着他施展移形换位身法，穿行在鬼手十八追魂剑的剑气之中转来转去。可把妮儿吓死了，他把眼睛闭上，任凭大胡子你怎么拉我怎么跟着跑吧。哎，行了，我跟他做同命鸳鸯吧。就在江建臣带着绕来绕去，可登山弟兄的鬼手十八锁魂剑已经使完了一趟，可是没有伤着江建臣，更没有碰上妮儿，这俩就知道不好。妮儿也睁开了眼睛，慢慢明白了，大胡子二人的武功比自己两个老当家的不知道高多少倍，他开心的笑了。这阵客登山客登峰也对江建臣的伪装似有了察觉，哎呀，我们两个联手都不是他对手，这人又是谁？回想当今武林能胜了我们俩的可就是五岳三鸟弟兄了、啊，五岳三鸟之中最厉害的是老三江建臣，他是江建臣，不管是不是还是保命要紧。走，哥两个一对眼神心领神会，就想跑。江建臣一想，别跑啊，留一个杀一个。尼尔在他身旁太累赘了，急忙一撒手把他送出二人的剑阵外，甩掉累赘，他的利刃开始进攻了、啊，不用刀刃用刀背啊，咔咔两下子就把二客联手剑阵给冲开，不等二人有喘息的机会，一刀三斩，咔的一下把老大客登山的左腿给切下来，唰一下子右臂也砍下来，智联不点，而老二被切断咽喉，挑断脑后大筋，这两个凶恶一时的恶棍顿时成了一死一残。江建臣为什么没有杀死老大客登山呢？因为他女儿是客文芳， 为的是找到他的女儿，追回玉宝，才留下他老爹一条命。江振臣想，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呢？有迷儿呢。哎，你叫什么？
迷儿。
我问你，你是伺候你们家大小姐的，那么客文芳在什么地方？你能告诉我吗？
哎呀，大爷，我说话你能信吗？
一个时辰前你的话我不相信，现在我相信了。
哎呀，我好高兴啊，还有人信我的话。大爷，我好福气，只说句话大爷你失望，我连客文芳是什么模样我都没见过。